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真正实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4日。今年是我在纽约媒体总部工作的第14年，以下想分享这段期间两次经历生死观的经验，以及近期对法难的认识。写出我的经历，也是想以此证实大法，报答师恩。第一部分，奇迹的夜晚。2011年夏天，我从台湾来到纽约媒体工作约两个月的时间，突然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当时我感觉地裂天崩。我从小与父亲感情特别好，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当时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心里非常悲伤。回到台湾家后的一个星期，我天天流泪。虽然家人都是修炼人，除了处理父亲的丧事，我们每天都会有固定的学法时间，但仍无法消去我内心的悲痛。父亲告别式的前一晚，我一个人坐在他身旁，我开始背《论语》，尽量让《论语》的每个字都显现在我眼前。我很专注地背，想象《论语》的每个字都在我眼前。就在我背诵第九遍时，我感到一股很强的能量环绕着我。我说不出是什么，但我的悲伤情绪完全消失了。我好像没有任何情绪一样，内心感到非常的平和舒服。我的身体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包围着。这股力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即使是在父亲的告别式上，我没有任何悲伤的感觉，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也流不出任何眼泪，心里只觉得无比的平静，与父亲今生的缘分就到此结束，感恩在这世中，我们都有缘得了大法。当时因为学法不深，只知道师父帮助我走出磨难，否则我将被困在妇女之情中很长时间走不出来。直到2020年后，当我真正明白了怎么实修，我才看到了这段法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当时读到这段法时，我忍不住哭了出来，因为我突然明白了，那时包围我的巨大能量，就是师父巨大的慈悲的能量，把我所有不好的情绪都解体了，因此我的悲伤痛苦在一瞬间就奇迹似的消失了。过去听别人甚至同修讲过，至亲离世需要花上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抚平伤痕，但修炼人只要心在法上，什么奇迹都有可能。那一晚可能是我一心不乱地背诵论语，师父展现了无量的慈悲在我眼前，仅一个晚上我就走出了这场磨难。第二部分，学会真正实修。多年在媒体的大法项目中工作，虽然也在学法，也在练功，但很惭愧， 只是在做表面功夫，自己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修炼以及修炼的严肃性。直到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我才真正明白怎么踏踏实实的修炼。2019-2020年大概是我在媒体经历过算是最疯狂忙碌的时期。首先是香港的反送中，紧接着台湾总统大选。当时我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尾声，抵达香港3个星期，回到纽约后不久又返回台湾参与报道大选。在我离开台湾的前夕，中共病毒来袭，世界陷入恐慌。回到纽约后不久，我开始咳嗽，当时看到公司的通知是有类似症状者先待在家里2个星期。我因为过去学法不扎实，觉得过去几个月马不停蹄的奔波正好可以休息了，却可能因为这不正的念头中了邪恶的计，这一咳就越咳越严重。1个星期后，我觉得师父点化我要去上班，这样待在家里不行，我得回到公司。当时回到公司，也有同修告诉我，你咳成这样，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但我心里想，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当回事，所以我还是坚持来上班。后来我心里求师父，让我在上班时不咳的那么多，不影响他人工作，修炼上我会更加精进，突破这一关。在上班时的情况接着真的是好多了，但回到家中，每一晚我都咳得无法呼吸，无法入睡。我心里想，既然无法睡觉，我就开始听或看师父讲法，或是一整晚练功，或是长时间发正念。当时我刚接下一个英文节目，我没有做英文节目的经验，该怎么做其实心里也没有底。但那时说也奇怪，自己并没有因为身体消业的情况而退缩，我想的只是怎么能去圆融做好。与我工作的几位同修知道我消业的一些情况，都很主动承担工作。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播出，工作时间很长，从一早7点录影到晚上10点半播出。同修们主动一早先到，让我在家里有比较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可是咳嗽的症状持续了3-4个月也不见好转，严重时半夜我都觉得一不小心我可能随时都会失去肉身。我的心开始有些不稳，觉得这样下去怎么办？我的父亲是因为病业离世的，如果我也这样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希望师父再给我机会。我看了明慧网上大陆大法弟子在突破病业关的很多交流，这些交流真的为我带来很大的信心。其中一位同修讲到，他的双眼接近失明，他没有退路，只能好好实修。他每天向内找，把自己不好的心、做不对的地方都写下来，渐渐的视力恢复了。我告诉自己，同修眼睛看不到，都还要一修到底，那我更没有退路。除了加强学法练功，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自己。我还发现自己有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以前一位媒体同修在分享他每天练功能练3-4个小时，我听到后心里竟然不是佩服，而是觉得他太极端了。仔细一想，我就跟转法轮里讲的中国家长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选自转法轮。后来自己却因为宵夜每天需要练3-4个小时的功，也正好把以前没练的功都补上了。我才发现 原来很多不好的心都是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心不在法上，就不容易查找，还觉得自己挺好。我虽然不像那位大陆同修把自己不好的心都写下来，但我尽量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也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开始像得法初期一样，一有时间就听法学法，尽量让自己融于法中。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咳嗽的情况在六七个月后完全消失了。但最让我惊奇的是，我思想境界的升华，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开始对媒体的一切人与事都充满感激，我的世界观好像回到了我得法初期一样，整个发生翻天覆地的改观。由于过去长期在媒体工作中，干事心很强，学法不得法，我看事情的角度总是很负面，甚至是抱怨。有几次跟长期合作的同事讲一讲话，就直接挂电话，因为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有曾经很看不惯一个同事，竟然有两年时间没有跟对方说话。我虽然不口出恶言，但是会用冷战的方式表达我的不满。我心里时常看什么都不顺眼。我其实年年都想辞职，但年年都是师父的点化让我又留了下来。可是这些心居然在这几个月的过病业关期间消失殆尽。本来我没有发现这些改变，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修询问我以前跟某某同事工作的情况。他以前跟我在工作场合中发生较大的冲突，可是我其实完全想不起来这件事了。我后来努力回想才想到，那个人当时跟我的冲突有点就像是我在众人面前被他掴了一掌。可是我不但记不得，还想到了他以前做事情的优点，然后再仔细想，发现都是自己的错。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会记在心里很久，会纠结很久。接着之后，又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出现，都让我发现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像是我上辈子的事情一样。我知道了这些事情的发生，但都好像与我无关了。我记住的都是别人的美好，具体细微枝节的恩怨都像烟一样消失了。我的心胸变得宽大，不与人计较。我也体悟到常人中讲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大法实修者身上是不存在的。修炼中只要你肯，说改就改，因为大法在熔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功炼人，也叫法炼人。你没练功的时候，功炼你；你练功的时候，功也在练你。你吃饭、睡觉、上班，都在功的演化当中。以前我在读这段法时，以为只是说法会改变自身的本体，但后来发现，其实当自己在修炼中愈严格要求自己，大法也会端正自己的言行，自己的为人处事，好像自动就有一种机制在带动着你做好。思想境界的升华是难以言喻的美妙。状态很好时，我可以一天静静地看几小时的法，感觉另外空间的身体一个比一个高大，层层身体都在学法。我开始无法进电影院看电影，以前那是我很常去的地方，因为我总觉得做电视需要看看别人怎么做。但是几次进去后， 我能感受或看到一团团的黑色物质，虽然对我不构成影响，但我知道我没办法再去了。而我过去人中以为的看好莱坞的电影能进步，不过后来我制作的几个受到较多赞赏的影片，甚至有常人媒体还模仿了我们的分镜脚本和构图，都是师父在我制作影片前就让我看到了场景，我只是在人中想办法去实践而已。一天在读《论语》时，在念到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身体突然一震，是啊，师父常要我们融于法中，因为智慧来自法，正念来自法。第三部分，守住正念，珍惜媒体。去年在海外发生对大法、对媒体的攻击事件，从一开始感到震惊、难过，到后来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我想起有一年在神韵演出的最后一幕，大洪水来袭，大法弟子们不是落荒而逃，而是全部坐下来发正念。之后创世主出现，转动大法轮，挡住洪水。我体悟到，这次在海外针对大法的迫害，如果大法弟子们都走得正，这场邪恶一样会瞬间被我们销毁殆尽。媒体在二十几年中都走过了风风雨雨，每次关键时刻都是师父的慈悲指引，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而我们也只有心在法上，才能一起走过难关，才能不辜负师父对媒体的期盼。
请听林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林慧网2025年7月15日。最近觉得时间过得比以往还快，昨天家乡 A 同修给我打电话，得知他现在处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中，我人在外地，电话中不能谈自己在法中的认识体会，现借明慧网交流平台把我现有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A 同修在720后很长时间放弃了修炼，直到疫情前两年才重新走回来，但学法还没跟上。他生活中对人非常热情，人缘好，走在街上很多人会跟他热情地聊上一阵子，男女老幼他都有话说，更别说丈夫、儿孙、弟弟、弟媳、侄女等，那真是没有他不牵挂的。看到他把时间都放在了人情世故上，同修们都为他着急，劝他多学法，看淡人情，做修炼人该做的。 A 通过与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看淡了很多东西，就在他不断提高中，有两个常人开始几乎每天晚饭后去他家玩乐，一两个小时左右才离开，有时白天也去。一年后 A 同修迁居到3公里外居住，虽然那两个人去的次数少了，但电话经常不断，有时还在 A 同修家里吃饭， A 同修和家人都要陪伴。A 同修虽然觉得有点反感，但很无奈，碍于面子应酬。我从法中悟，这是一种干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常人，使你没有学法时间。 大法弟子不能保证天天静心学法，我们还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吗？学好法才是我们跟师父回家的根本保障。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一个向内找的法宝，要找一找是自己的什么心被魔钻空子了。写到这，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他钻了这样一个空子。他想要，我给他，我帮他，这不是错吧？他给。他们到你家吃喝玩乐，大家很开心，像亲人一样关心你，你开始觉得不错，高兴，渐渐的就干涉你的修炼了。你的身体出现状况时，他劝你去医院，给你家人打电话，催促你家人给你看病。这在常人看可能是好人好事，可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要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想想他这样做是真的对你好吗？我在法中理解，这是在往下拖你，不让你修啊。可是这个常人他不知道，是另外空间的灵体控制他做的。我们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不给他嬉闹贫嘴的时间，自己修口，也不让常人造业。这个常人已经明白真相了，就不能这样浪费我们修炼的时间。特别是到正法的最后了，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救人的时间，其中包括救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万分珍惜，利用好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还有能与我们在一起相处的人都是有很大缘分的，我们要善待他，用师父赐给我们的能力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楚他背后操控他干扰大法弟子修炼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管他在你身边还是不在，你都可以清除的。师父告诉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发正念不用立掌。写到此，我又想到，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我该找找自己。我近些年与常人闲聊的时间很少，不看电视，手机不上网。想到这儿，我一下震惊了。自己平时与同学、同事、亲人在电话里聊天，一聊就是几十分钟或近一小时，尤其近期给别人打电话的次数还增加了。是我的情太重，还有好奇心、好事心、显示心，还有色心，高兴与他们闲聊，觉得在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其实他们都已经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就不该在这上浪费时间了。现在的时间一天没有做多点事就过去了，浪费了心痛啊。我这不是与 A 同修一样吗？我警醒了，原来 A 同修是我的一面镜子，是师父借 A 同修的事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修去它。最后我想说，我对自己的执着是在写此文时逐渐认识提高的，好像师父拽着我往前走，希望同修能拿起笔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我们共同提高精进。谢谢同修帮助，谢谢师父洪恩，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写保证正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5日。2017年孩子上高中，我来县城陪读。2020年孩子大学开学后一个多月，一天我家人告诉我说村支书找我，让我给回电话， 说是我练法轮功的事。我当然不能回，但心里有些忐忑。我这一世生来胆小，人一多说话就紧张。我也知道他打电话是啥意思，就是签字写保证之类的。正想着，电话响了，我一看是生号就接了。殷家人刚才也告诉我说，我要不回去，村里就得来人，早晚都得面对。电话那边就是村书记，他让我回去签所谓不练功的保证，说我要是不回去，他就替我签了。当时在电话里，我没有正面回绝他，也没给他讲真相。放下电话，我就想，我该怎么做呢？没超过几秒钟，一个念头闪了出来，给他写封信。第二天，我就着手写真相信。这位村支书跟我同龄，是个女的，人品挺好，在老家时我们认识。我写信时就感觉我俩就像面对面唠嗑一样。我在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四二五上访所谓围攻中南海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共产邪党是个什么东西，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真相，藏字石，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十四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我担心我知道的真相不全，请同修帮忙打印法轮功合法的所有法律依据，我都写给他，还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和三退的方法。我把我能想到的都写给了他。最后，我让他看看村部墙上贴着的入党宣誓的誓言。我想他看完后，结合我讲给他的真相，就能明白向邪党宣誓是一个葬送自己未来的行为。这封信是用信纸写的，密密麻麻写了至少有七八页，写完之后给同修看，同修看了那一沓纸，说写这么细啊，删点不？我说，这里面的每一句话的真相我都想让他知道。这样我把信寄给了他，至今四年多了，他再没找过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正念面对所谓正审。我现在食堂工作，这个工作是我大伯哥主动给我介绍的。上班两个多月之后，突然要填写一张正审的表，需要本人去原住地乡政府派出所签字盖章，以后才能正式被接纳为员工。我以前因为修炼大法被乡里的派出所绑架过，被非法关押过几十天，所以就不想去派出所签字盖章。我一开始先是找借口推脱，说去那儿没有回来的车，拖了些日子，一个同事说，要不让你大哥帮着办一下吧。我就给大伯哥打电话，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把表给了大伯哥，过了好几天，他也没把表还给我。同事又催我给大伯哥打电话。大伯哥说，那张表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你再要一张表，自己去办吧。又要了一张表，但我也没去。我想我不能去，签了字就让我放弃修炼，我绝不能去。就这样，一边工作着，一边拖着。后来有一天，我正上着班，大哥来电话了，语气很不客气。最后他说，你签个字不就完了吗？要不你就别干了。关掉电话，我对大伯哥也没什么想法，但我想，我倒也不是非得干这个工作。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来了正念了，这个工作干不干是我师父说了算的，我也不去签那个字，我也豁出去了。很神奇的是，我就这样一天天干着，到现在也四年多了，一直也没人再跟我提填表和正审的事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